自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始，有关习近平的传闻不断。进入了北戴河时间之后，再次出现各种影射中南海政变的谣言，包括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高瑜在内，有不少的评论人士认为，今年进入北戴河时间的北京政局确实诡异。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此时在党媒上发表始终与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的长篇署名文章？我们要如何来评估习近平的权力现状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围绕北戴河的相关话题。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谢谢你。盛坤好。
好的，感谢您。
观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也欢迎您。
东宁好，少明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李少明教授，刚提到这个人在北京的高瑜女士，她认为说今年的这个北戴河时间确实诡异啊，不光在于这个国内外的谣言四起，而在于说三中全会之后的北戴河时间的延长。那么高瑜女士还说，有什么大事不能够在三中全会上解决呢？那么您怎么看进入北戴河时间的中南海现在是传闻四起啊，我们要怎么从这些谣言来观察中共目前的政局呢？李少明教授。
关于这个中国政局的各种传闻，这个起因呢，最重要的起因就是因为中共的运作秘密不公开。你比如说政变啊，政变是只用一个非法的手段推翻现在的领导，现在的政权。当然了，在中国现在的局势下，这个一统天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是吧？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三中全会，那也是秘密召开，完全不理会啊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会议的关心。那么老百姓就用什么流传习近平生病、习近平死了等等，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希望这是真的啊。那北戴河会议同样了，这个也是秘密的，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从一个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啊，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个独裁的统治者秘密开会，那研究呢如何统治被统治者，那被统治者无权过问和参加，但是这被统治者呢只好跟他猜呀、猜统治者到底想干什么啊，什么心态，那还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万一提出这个看法让这个统治者不高兴，还可能进监狱。这更可悲的是什么，这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觉得这很正常，这在外人看来这社会真是这个荒诞不经啊，那病得很厉害。当然了中国老百姓也有进步啊，你就干脆你就讲一些什么习近平死了、中南海政变之类的东西，是吧？那我们回想每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现在看起来真是一次不如一次啊。以前这个中共的管制还真是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所以老百姓呢也没有这么愤怒，经济也好点，现在经济一塌糊涂，是吧？政治上风声鹤唳，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民间对这个中共的不满的情绪是非常高的啊，老百姓呢又把这个不满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包括中国的精英也是这样啊。那总希望如果习近平换了，换任何一个人都会比他好，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细想起来也不是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中共统治的要点是这样，以下这我把它这个简单说是三点。第一点就是党比法大。这个共产党说得很明白啊，那个共产党的领导法，这是什么？这就是说党这个法是党这个整治别人的一个工具嘛，是吧？那么第二点跟第一点也相关的，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个人的产权。你比如像马云这样的亿万富翁，他的东西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共产党说拿走就拿走啊，这是第二点，就是他可以随便削夺人的财产和甚至人身自由，那更不用说了，是吧？第三点就是中共它这个经济上的举国模式冲击世界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受不了了，都要这个要向他说不，是吧？这三点啊是共产党多年摸索出来的，不是习近平一个人拍脑子就想出来的。当然了习近平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三点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从中共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总书记啊。那老百姓或者说这不免说换一个总书记，他也不能偏离这个模式，所以这些是北戴河这个谣言传闻的一个背景。
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的分析。也想请蔡盛坤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北戴河时间的这些种种谣言啊，是否反映了某种程度的人心向背？刚才这个李尚明教授用了一句话，这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那么散播这些传闻又有可能什么样的目的或是作用？外界能不能从此来反推目前中共内部的真实状况究竟什么样子呢？蔡盛坤先生，您的看法？
正如刚才邵明所讲的，政治谣言呢，它还是反映了这个人心的向背，还有一个呢，现在的一种呢，非常迫切的一种现实，希望改变。许多人呢，当然都希望习近平出事，是不是啊？以接触他过去啊十多年的这种政治高压，甚至是呢极其荒谬的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我觉得在这种这种人心浮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啊，政治谣言呢，它当然能够起到某种作用，让这个天下苦习久也的这些人呢、觉得这个中国有希望，那、这个变局要来了，也让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啊，有不少人呢，感到一种错觉，或者是呢产生一种恐慌。政治谣言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是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一些政治作用的。第一点呢，我觉得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怀疑，而且呢，这种政治谣言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呢、开玩笑说的，就是要通过这个谣言的方式啊、来击破他的这个信息封锁。因为你要通过正常的，你得不到任何信息啊。我刚才我就是说我们所想的，现在包括海外的这些主要媒体，现在呀、从中国获得真实的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很难的，很多的信息啊，也都是捕风捉影，或者是呢。这个被外界呀、贴上这个天床丝的这样的一种标签，你现在你主流媒体现在也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来获得信息，所以说呢，现在的中国它是一个信息黑洞，而且那个中共它现在呀、完全是一种政治黑箱操作，外界很难呐、获得的它真实的信息，包括它现在呀、对各种官员的这种处理。你这种清洗的方式啊，实际上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极其罕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政治谣言呢，从某种情况下，它能够给一滩死水啊，带来一点活力，或者是呢能够搅烂他们的这种宣传方面的这种部署。我觉得呢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政治谣言，也可以反推啊。现在中国的真实状况，真实状况呢，就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希望习近平啊，出事，无论是健康方面的事情，还是呢政治方面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通过他出事，能够改变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现状，或者是打破现在的政治僵局。我想呢，政治谣言呢，是因为这样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产生，或者是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影响一些民意。或者是呢，改变一些现在中国的现状。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分析这个政治谣言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网友叫南风静吹，他说：“传言是假的，愿望是真的。如果传言是真的，那么这么重大的利好，他认为股市不可能不暴涨啊。”他说：“股市不但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政治形态的晴雨表。”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天地良，他说。我觉得喜欢谣传洗小道消息的人格特质有一定的问题。习近平天天霸屏，他们就取消谩骂习的专横霸道和个人崇拜。那么如果习隐身于大众媒体和主流的网站呢，就谣传他重病缠身或是已经轰逝。我只能说，没有人希望愚蠢的独裁者健康长寿，但是在习没有出现权力瓦解的情况之下，造谣不但不会让习近平的权力丧失，丧失的只有造谣者的公信力。这是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Duka， 他说中共应该是开始了所谓的拨乱反正啊。他认为第一步要恢复集体领导制，不能一言堂，看来是一尊不太情愿在耍脾气。那么第二步是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饼做大，不能再搞什么共同富裕之类的，要激活民营的经济。第三步是调整对外战略，更加平衡，不要把自己陷在俄罗斯跟伊朗的那一边。看来这个网友有很多建设性的这个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先请李尚明教授好吗？李教授，
好了，这个说啊，造谣的人会失去公信力。这位网友的评论大概是失去了这个一个目标。 中国谣言四起，不是说有很多人愿意造谣言，中国谣言四起或者是不是谣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我们有什么资格，或者我们有什么数据说这些是谣言，我们没有嘛，对吧？中共他也不出来辟谣，造谣或者说谣言产生的根子在中共啊，不是在什么样谣言有什么公信力，谣言这两个字儿就是没有公信力的东西嘛，所以那个并不是这个我们讨论的焦点。第二个，如果你说这个希望换一个集体式领导，现在中共要改回集体式领导，我觉得这真正的是一厢情愿。中共这个模式它是一个一党专政，它摸索了这么多年，它也试过集体领导，试过了所谓民主集中制，最后都以这个失败告终，而且都以民主不提了，最后都是集中，因为它在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推行的是一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独裁嘛，独裁内部如果搞什么党内民主就完蛋了，所以中国不会变成这个集体式领导的。
好的，感谢。
我先讲到这儿。
李教授的，感谢您的回应。我们的网友再念两位，再请教这个蔡盛坤先生啊。这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他说，中南海的传言难不成是习近平在复制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招数吗？到底是兵不厌诈，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透明的政治环境中遭受考验，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是网友的问题。还有一个Reader Clear 他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恐怕又是另一起习下礼上的闹剧。我想就这位 Reader Clear 的评论请教蔡盛坤先生，其实他提到了这个习下礼上的传闻啊。我记得去年日本的媒体日经也曾经报道习近平在北戴河遭到了元老的斥责，那么当时也有出现这个所谓习下礼上的一个传闻，你怎么看？我们网友提醒我们去年北戴河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传闻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今年可能习近平会面临什么跟去年不同的挑战？也请教蔡盛坤先生。
对于这个黑箱操纵的这个政党来说，我觉得这个政治谣言呢，常常它也是带有一种遥遥领先的一种预言，是不是？那关于呢习近平的谣言呢，虽然到目前来看没有一条啊被证实，但是对一个高度集权的这个政党啊，或者是这个领导人来说的话，只要一条事实，这个被验证了，那他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呢，我个人呢，我对这些传闻啊、消息啊，基本上啊都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或者是呢保持一种的幸灾乐祸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没准一个消息就真成了呢，是不是啊？那不是中国至少从现在的过去十多年的这种高压下，会得到某种缓和。这是呢，我想呢，对政治谣言的大家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当然了，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无论是谁上来，他都是以保政权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不能把中国未来的这种政治进程的改变呢，寄托在这种谣言的传播上面，或者是呢，这种谣言呢，一旦变成事实啊，会出来一个什么明君式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政权它的本质啊，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要民主啊、要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而是呢高度的集权，对人民呢、进行严酷的控制的这样的一种集权。当然呢，我觉得呢，从去年北戴河到现在，实际上啊，这个传闻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那就是因为人们从正常的渠道得不到消息，而且得不到正常的消息，得不到真实的消息，人们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揣测，不断的来造谣，来编造各种各样的传闻，来使中共内部啊，看看能不能呢有真实的信息流传出来，或者通过他们辟谣的方式能够获得呢更多一些真实信息这个信息的细节。我想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信息的，包括日经呢、我觉得日经呢，它过去呢，它是在中国的高层呢、它有许多的眼线，它能够透过这些眼线呢，获得一些更多别人得不到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包括像日经这样的这样的记者，也得不到更多真实的信息，也是透过呢这些所谓的这个揣测啊，或者是呢私下的一种观察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并不见得呢这些线索呢有太多的真实性。
嗯，的确是，感谢蔡先生的分析，我们的确从中共得到的这公开讯息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当然今天除了请两位来宾分析北戴河事件这个民间的传闻之外，我们要来看北戴河事件官方怎么说。李尚明教授，这个在北戴河这个时间呢，中共中央经委副主席张又侠他在8月9号在党媒撰写了一篇长篇的署名文章，这个标题是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那么当中提到了20几次的习主席，这么张又侠强调说他始终要做到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就被认为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哦。您怎么解读张又侠在北戴河时间所发表的这篇长文呢，李教授？
嗯哼，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我们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张又侠向习近平表忠心的话哈，那张又侠听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想这就是他唯一的目的。
嗯，
他写这个文章有这么几种可能是吧？一个是他受到了习近平的暗示或者明示，就是像文革时候毛泽东通过江青指使人去写文章批判这个什么大树毛的权威之类的哈，这是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张又侠嘛，他这个去主动揣摩习近平的喜好，看看这时机大好，来一篇文章吹捧他一下。这种文章对张又侠来讲没有成本，只有效益，对吧？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当然了，可能唯一的坏处就是说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嘲笑，但中共的官员哪有脸面啊，是吧？这个不重要嘛。那么这个还有人说啊，张又侠是不是这个啊，这个夹着他的军队的重权，这个他可以说这种话，好像有分量。中共是党指挥枪，这中共说了多少遍了，所以中共的高官，军队高官要听总书记的，是吧？但这篇文章读起来啊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你有不同的读法。你比如我们大家就猜测啊，他到底讲什么？分析他的文章，这个分析他的文章的文章，那多极了。你仔细看都不得要领。首先，咱们看他的题目，持续深化什么什么改革，这几个字儿啊，持续深化改革，那中共天天挂在口头上。你再看看他的小标题哈，你再让我让大家听听，就是你听完了，你觉得他要干什么？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这第一个小标题，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都是空的，冠冕堂皇。第二小标题，扭住关键要害攻坚，你看这话这个分量多重，扭住关键要害攻坚，着力解破制约新时代这个备战打仗能力的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好家伙，你这词汇哈。第三条，注重体系谋划推进，我还真看不懂这什么叫体系谋划推进。
嗯
啊，这个确保什么各项改革的这个战略部署落地见效。
嗯，
我告诉你，我读了通篇的文章，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知道别人看不懂，他也不想让别人看懂，反正堆积一大堆改革词汇。拔不出溜，你说我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你要衡量我这个落实什么东西，根据这篇文章你也没法衡量。其实呢，话说回来，他就要说一句话，他忠于习近平，绕这么大圈子，费这么大的篇幅，浪费这么多时间让我们去猜，真是这个真是下当功夫。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蔡正官先生，这个张又侠的这篇文章啊，这个李教授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读懂，其实很多人也都读不懂。那当中有一个重点，说是要放在这个强化政治引领，要从政治上读懂改革，吃透改革，落实改革，而且要深学深悟习主席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他还说，这个不管这个改革怎么改，根本的政治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差池，要不折不扣贯彻习主席的决策指示。刚才说到是表忠心，其实为什么我特别抓这篇文章，蔡先生，因为最近也刚刚谈到很多政治的传闻，最新的一个政治传闻就是跟兵变有关的。那不晓得您怎么从这个传闻来解读张又侠的这篇文章？如果从这样的这个文章来看来的话，习近平是否仍然牢牢地掌握住了军权呢？请教蔡正坤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张又侠这篇文章呢，就正如刚才啊邵明教授所讲的，他这个高屋建瓴啊，宏观的话也很多。当然呢，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啊，他不是说专门的好像要向习近平表忠心来写的，因为这篇文章啊，我觉得是总体的一个安排。因为三中全会之后啊，针对这个决定的落实啊，方方面面呢都要有这些 所谓的重要人物的文章啊要炮制出来。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呢、实际上王晓红啊也发表过的类似的文章，只是大家呢没有认真的去解读。因为张幼霞是这次所谓的政变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人物嘛，现在传闻的这个张幼霞要政变，所以说的
好的，我们暂时好像听不到这个蔡声坤先生，希望我们导播可以尽快的把他接回来哦。哦，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又有蔡声坤先生画面，请您继续说好吗？
对，
刚刚讲到是这个张幼霞是这一次这个传闻的一个关键人物，继续说，
对，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但是呢，这篇文章呢，他是发表之后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六版上面，开始大家呢可能没有太认真的关注，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这个注意。但是呢，随着这个传闻呐、或者谣言呐、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呢，好好的解剖一下。所以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才拿出来再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以后这篇文章我认为呢是围绕着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能早就已经呢写好了，这个主题啊，这个调子都是呢按照官方统一的这个模板呢、整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呀。这个文人呢、尤其是笔杆子啊越来越不得力，因为呢可能过去还有点的水平的这个笔杆子啊现在也都不屑于啊为他们呢现在呢执掌这个笔杆子，所以说也不愿意为他们撰稿，所以现在出的这些稿子啊那个水平实在是太差，跟过去的四人帮的那些文胆比起来呀、那只差的不是可能是不止十万八千里啊，可能呢今天民间的我们的很多的时评作者比起来啊都差很远了。所以呢这些文章看起来呢是味同嚼蜡，就是典型的八股文。当然呢我们回看呢现在习近平到底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呢还真正的掌握着军权。我个人认为啊，尽管有这么多的谣言传奇，有这么多的消息啊，不同的消息呢我们呢通过可以解读。但是啊，军权依然还在他的手上，什么原因呢？他过去十多年，他是不断的通过反腐啊，来清洗了军队的各路的将领。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据说是大校以上的这些将领呢、估计至少他都干掉了200个。也就是说呢，过去江泽民时期或者是胡锦涛时期啊，重用的这些将军啊，基本上。要么是靠边站的，要么是呢都被他通过反腐的方式啊清洗掉了。所以呢他对军队他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因为中共这个体系啊，你一旦失去了军队，你就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呢、就基本上完结了。过去说是党指挥枪，但是呢从很大的程度上他是枪指挥党。而枪在谁的手上，那就是才能够指挥这支军队，指挥这支党。所以习近平他上任之后啊，他最重要的最看重的就是怎么样控制军队。人们说呢他现在没有控制军队，他还在通过呢这个反腐啊在清洗军队。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呢一旦他真的是没有控制的军队，他就不可能通过现在这种反腐的方式大规模的清洗军中的将领。而且从去年以来他清洗的很多的军中将领呢，实际上都是张幼霞刻意栽培的，或者是呢跟张幼霞这条线呢、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所以我认为啊，军权现在还是在江泽民的手上，还是在那个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的手上，对。
好的，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分析。其实我们今天上半场有一个重点，就是来评估这个习近平不管是在军权上还有整个这个权力的这个现状，也要请两位来宾来分析。不过刚才这个蔡声坤先生提到的这篇张幼霞的文章当中是这个围绕着三中全会的决定嘛，我知道这个李尚明教授最近您画了一幅这个有关于三中全会和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漫画，我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看一下这幅漫画作品，然后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中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什么样一个三中全会之后的处境呢，李教授。
是我当时画的这幅画呢就叫三中全会啊，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很多人不管这个中国内部的和海外的对三中全会呢都抱了很大的希望啊，因为大家希望什么呢，三中全会历史上的这个七八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这个改革的开始嘛，他们就认为这个重要， 希望呢这次三中全会拿出真金白银来救经济，给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结果呢都落空了，是吧？这个我还得稍微多讲几句这个三中全会。那落空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中共现在遇到困难，他因为他的举国模式在国际上受到抵制嘛，国际让他改变嘛，而且这个改变呢实际上是非常根本的。那么在中国国内呢，私企没有信心，外企都跑，有钱人跑，老百姓不敢消费。当然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些现象的本质就是因为中共他没有法治，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而且他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他不能给老百姓自由产权，是吧？这几条啊都是这个，而且他绝对不能把党放在法律之下，这两个要点是中共的命根子，他不会放弃。所以你要真是希望三中全会有根本改变，那就是你这一定要把党放在这个法律之下，而且呢要给老百姓真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和人身的权利，那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三中全会那些这皮毛的东西啊，都希望错了，是吧？那么中共的改革，中共在三中全会以后出了一个深化改革决议，到谈了很长篇的改革，我这个话也就是根据这个来说的啊。那么他为了这个中共的改革呀，是为了延续他的一党专政。
嗯，
邓小平现在很多人怀念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经济不行，所以呢中共就放下身段，经济上开放，什么都是外国的都可以学。现在呢经济好了，习近平就牛了，向世界亮剑，这些其实都是一致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致，没有什么习近平抛弃邓小平。那改革就是中共的一面大旗，就是最保守的中共官员他也说他是要改革的，中共内斗都是指责对方反改革。那中国的这个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小粉红，一听中共要改革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实呢这个改革已经是一个空洞的这个口号了，是吧？所以最后三中全会什么也没说出来，为了愚弄老百姓推出一个深化改革决议，里面充满了高大上的词汇。我跟你说几个，这是我漫画里举的这些词儿：深化、加强、健全、提高、推动、激活、拓宽
优化、
这
积累的
就是堆起一大堆词儿，什么人看不懂？
嗯，
这炒了一盘菜，什么东西啊？两片纸片搁了几个大词儿，没有任何实惠东西。这就是这个中共现在，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明白过来了，不要去关注这些改革的这些全会。第一，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他是秘密的。第二，给你弄一个破决议是你也看不懂，这个甜和你就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画了这么幅漫画。
嗯，那么肖坤先生你怎么看李绍明教授透过这幅漫画想表达这个习近平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拉出改革大旗，但是其实仔细去看每个都是空洞的。那么对照现在北戴河时间这么多的政治传闻，您跟我们评估一下习近平他目前的这个处境和挑战好吗？蔡肖坤先生，
中国现在的处境呢？我认为呢实际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是中共啊，他现在呢习近平呢他面临着党内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躺平或者是呢这种怨气啊，大家都没地方发。最重要的呢是党内现在啊高层啊大家都是无所适从，因为呢他不放权，他把权力牢牢的想抓在自己的手上。下面的人呢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亲信他现在这些人嘛实际上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所以说出现中国的现在啊经济上啊完全是一种无序的啊，或者是呢在整个组织架构上啊也是无序的，因为大事小事啊都要他一个人最终来拍板。我相信呢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的话，他每一天呢他要批上千个这样的报告，但是啊第一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水平，他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棘手的事情，我们去看看中共常常啊他没有啊正常的回应，那就是呢没有习近平最终的首肯，下面的人呢、包括这个蔡奇也好李强也好，实际上他们都不敢呢进行表态。所以说导致现在呀整个这个权力架构啊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完全失真的或者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躺平的问题，完全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在运行。还有经济问题呢，不仅是现在呀国内的现在就业啊实际上面临巨大的问题，也不仅仅的是外资撤离外来投资减少， 更重要的整个国际环境呢，跟往年相比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你单纯的就一个产能过剩，面临着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呢，大家都认为啊，中国的这种向海外啊倾销这种模式啊，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发展中国家也在想办法要对中国啊加征关税，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跟疫情期间或疫情呢刚刚结束的时候啊，整个国际环境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说呢，导致习近平现在无论是处理国内的事情、党内的事情，还是经济上的事情，实际上啊都没有一件能够落到实处，也没有一件呢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导致现在问题一大堆，没有哪一个能够让他省心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压力啊，已经远远的跟去年北戴河的所谓的北戴河的传出来的一些谣言的时候啊，已经完全这个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说去年呢，他还可以呢，这个两袖清风啊，可以呢冷静的或者是呢很淡然的看待这些传言，因为呢，毕竟二十大他赢了，那是不是啊？他取得了呢第三次的这个连任，而且呢整个班子啊都是他的习家班子。你习家班子上任之后，你总得要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啊，你总得要面对现在经济的困难，你得拿出一个具体的这样的解决办法，没有，到去年也没有，今年更没有。三中全会就像刚才邵明所讲的，大家的很多的满怀期望，尤其是国际社会，竟然呢对三中全会啊还抱有极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可能真的是要搞深化改革，真的是呢要跟西方国家呀要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三中全会下来呀，就是一盆大杂烩，是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这样的内容，所以说大家也都看清楚了，没有办法来往下走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声官先生还有李少明教授围绕着这个北戴河时间的中共政局给我们进行了精彩点评，感谢二位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